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你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来敬拜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对准着你，让你自己也充满我们的心。主啊，求你提醒我们，若离开你，我们真的是不能做什么。主啊，今天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思想如何切实的相爱。我们求天父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也纪念到 Terry Smith 牧师。主啊，他在礼拜五的时候身体觉得非常的软弱，但是主，我们求你帮助他，让他能够把握时机，能够来休息。我们求主你也医治他的病，主啊，让他能够完全的康复过来。愿你自己保守他，怜悯他。主啊，愿你自己也安慰在我们当中有破碎心灵的，也求主你来安慰，你来医治。求天父你帮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能够来到你的跟前，寻求主你自己的更新，寻求主你自己的帮助，寻求主你的医治。愿主你自己保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昨天晚上我有机会跟我的女儿呢一起看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叫做跑吧孩子，跑吧孩子。这个电影非常的有意思的，就讲到一对兄妹哈，兄妹他们是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很穷苦的家里面，那么他们也只有每一个人只有一双鞋穿。然后有一天呢，这个妹妹这哥哥就帮助妹妹去补鞋去了。补完鞋之后呢，在一个杂货店里面要老板给他们一点点的米能够回去煮饭吃。那么在要米的时候呢，有一个人不小心就把妹妹的鞋子就拿走了，所以呢妹妹就没鞋穿了，那么没鞋穿就不能够上学去了等等。那么这部电影呢，就整部电影就说到这位哥哥怎么样千方百计的要把这个鞋找回来，或者是说要他的妹妹得到一双的鞋，非常非常的感人。在当中我发现说这位哥哥的确是非常爱他的妹妹啊，为了他的妹妹他愿意付出一切来帮助他的妹妹能够得到一双的鞋。然后有一个情景也是他们肚子非常的饿的时候，经过一个店里面，那个店里呢老板呢是做这个烤肉干的，烤猪肉干，然后看到很多烤焦的放在旁边的时候，哥哥就问这个老板，老板呢，这些烤焦的你还要不要啊？老板说我不要了。然后他就说那我可不可以拿一块啊？老板说可以。他拿了一块，不是自己吃，就递给妹妹吃。妹妹看着他的哥哥的眼神就非常的感动。我看了之后我跟我的女儿说，这个哥哥爱不爱这个妹妹啊？她说爱呀。她说我希望我的哥哥也这样子爱我。是的，就让我想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也一样的，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也是弟兄姐妹，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在逆境的时候，能不能够实现切实相爱呢？透过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七到第十一节里面，我们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切实相爱这个真理。在今天的题目你可以看见说，我在后面就加上了一个问号，就表示说什么呢？就表示说你跟我今天同样的，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求圣灵来鉴察我们在切实相爱的事上我们的表现是怎么样的。你跟我，我们有多愿意能够在主里面切实相爱？你跟我，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在祷告当中求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去实践彼此相爱。在上一次我们一起也思想过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一到第六节，我们要更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就是要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自己的十字架就是将我们的自我，自己的最爱放下来， 来爱神，来爱别人为目标。当我们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也会面对许多许多不如意的事情。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到逼迫、误会，甚至遭到别人的毁谤。但是我们上一次也看过，没关系，不要紧，因为上帝会为你为我伸冤。可能就在当时的处境里面，上帝就为你伸冤，可能就在当时的处境里面，上帝就帮助你来澄清这些的事情。但是又有可能会延迟一点，按照神自己的时间，神帮助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会为我们伸冤。但是我知道，在最后，在末日的时候，一切都会明了，在最后的时候，一切都要显明出来。然后现在我们来到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彼得在这里就提醒了我们，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万物的结局尽了。他不要我们因为处境，因为被人的攻击，而将我们精力用在以牙还牙的上面。我们也不要彼此伤害，因为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也不要专注在彼此的斗争的上面。彼得提醒我们，主回来的日子尽了。主耶稣也说过，在末日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主耶稣说过，在他在将要再来的时候，他说人要把我们送去受苦，也要杀害你们。然后他说，你们要因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许多人会失去信仰，彼此出卖，互相的恨恶。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不要因为困难，因为别人对你说长论短，而失去了你对神的信靠。我们也不要陷入彼此出卖、彼此攻击、彼此恨恶的形态的当中。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反而他要我们做什么呢？你看他说，彼得说你要谨慎警醒的祷告。彼得要我们看见说，万物的结局尽了的时候，我们是免不了会陷入逼迫的当中，我们免不了会被人家破坏，我们免不了会被人家毁坏、毁谤。但是他说我们要谨慎警醒的祷告。我们先来看看这谨慎警醒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谨慎的意思就是sensible， 就是 sound mind， 换句话说是道德上的节制的意思。一个人在逆境的当中，一个人在受到别人的攻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思想就被影响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有苦毒了，我们会有怒气了。我们别被别人毁谤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也毁谤别人，我们很希望能够以毒攻毒的，我们很希望说以牙还牙的。但是在这里彼得说，我们要谨慎，我们要控制自己，控制自己的怒气，我们要除去心中的苦毒，不毁谤别人，不说别人的坏话。那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自制呢？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控制呢？就是要靠着祷告。换句话说，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医治。各位弟兄姐妹，这也是我自己个人所学习到的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功课。当人家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经常的反应是什么？我跟你们一样的，都是要去寻找别人，要去寻找别人能够诉诉苦，能够吐吐苦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回到神的面前。但是这一段经文，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警醒。换句话说，我们要把我们的伤害，我们要把我们的苦毒，我们要把我们心里面的许多的怨恨来到带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可以向神说的，神啊，我被某某人伤害，我感到非常的伤害，我求你来医治我，我愿意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医治，你会发现，你会发现这就跟你以前的思想的反应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医治， 而且我们要寻求圣灵的帮助，来帮助我们来自治，来自治。我又发现说，在这里他用的自治呢，这个谨慎呢，是一个复数的。换句话说，这个是要不停的操练的，不停的操练的。一次的伤害，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而第二次的伤害，你还是要来到你的神的面前，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帮助，寻求医治。第二个字就是警醒，这也是一个动词。这个警醒呢，是跟喝醉酒，醉酒呢是相反的。一个醉酒的人是失去控制的，一个醉酒的人他可以胡言乱语，一个醉酒的人没有办法有一个冷静的头脑，冷静的思想。但是在这里警醒的意思就是说冷静的 be calm， 那个冷静的 be sober， 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让神能够给你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清醒的思想。我们来看一看一个处境，我们来看一看一个处境。当耶稣基督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带了三个人去，对不对？彼得、约翰、雅各。可是他们竟然做什么？睡觉了。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诶，你们要跟我一起警醒守望，对吗？你们要跟我一起守望哦。但是呢，耶稣每一次他祷告了之后去看看他们三个门徒的时候，他们都在睡觉，对吧？三次就看到他们在睡觉。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警醒祷告。因为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你们入了迷惑。有没有入了迷惑啊？有啊。你看几个小时之后，就在客西马尼园，主耶稣就被出卖了。你看这个处境，兵丁来了，犹大来了，犹大在耶稣的脸上亲了嘴，然后呢，他们就把他抓了。好，然后你看一看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同样的处境，耶稣基督的处境可能比彼得的更糟糕，因为他们是针对耶稣来的，而不是针对彼得来的。彼得怎么样的反应呢？彼得他就拿起刀来，怎么样？就在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那砍了一下，对不对？削了这个仆人的耳朵。然后后来他有什么反应？三次不认耶稣，对不对？主耶稣所面对的处境比彼得更糟糕的，但是彼得却是这样子反应。彼得是怎么反应的？彼得以暴力，以说谎来的方式来面对他的处境。而且彼得在那个时候他也观察到耶稣基督的教导，他看见耶稣基督他以谨慎警醒的态度来面对他的处境。主耶稣他不慌不忙的就跟彼得说，彼得啊，你不要这样做，你把你的刀收好。然后怎么样？他还拿起了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把他放回去。你看到没有？耶稣怎么面对他的处境？耶稣没有说，哎，彼得，哎，不单只是要削掉他的耳朵啊，把他捅一刀吧，让他死掉不是更好吗？对不对？不单只是这样，我们来造访啊，我们来，哎，现在是时机，对不对？煽动人心。可是没有，彼得，耶稣他却立了榜样。为什么？因为他谨慎，他警醒。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看见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要谨慎，要警醒。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处境可能不如意，但是我们要谨慎，要警醒。在逆境当中，彼得看见了耶稣的反应，彼得领悟了到底什么是谨慎警醒，对他是刻骨铭心啊。所以呢，他也劝我们，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你们要谨慎警醒的祷告，以免我们被困难的处境，被人攻击的时候，我们失去了方向，我们迷惑了，我们失去了仰望依靠神的心。所以彼得接下来在第八节他说，最重要的，你看，最重要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第八节的下半节到第十一节都是围绕着切实相爱这个主题而引申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实践切实相爱呢？我们可以从四方面来思想。第一方面， 切实相爱的第一方面，就是要彼此的饶恕。我们看见说，因为爱能够遮盖许多的罪，这一段的经文彼得是引用了箴言书第十章第十二节。箴言书第十章十二节说，恨能够挑起纷争，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失。是的，恨能够挑起纷争，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失。以爱来代替仇恨，就能够平息纷争。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试过？你在家里面也一样的。如果说你在家里面，你的太太、你的丈夫对你很不客气的时候，对你尖酸苛刻的时候，但是你以爱来回应他，你以服侍他，以冷静的言语来跟他交谈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们两个人吵不起架来的，你们两个人是不会争吵起来的，因为有爱在当中。爱能够遮盖一切，爱能够代替仇恨。就好像主耶稣说的啊，你们站在祷告的时候，如果有谁得罪了你们，就饶恕他，好使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是的，我们要以爱来取代仇恨。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爱我们，他赦免了我们的罪，而我们也应该用他的爱去赦免弟兄姐妹们的罪。这个遮盖，遮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饶恕的意思，要饶恕得罪你的人一切的过错。你知道吗，各位弟兄姐妹，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啊，日子久了，日子长了，毛病就多了，犯错的机会也多了，所以呢，彼此就可以看出对方的软弱跟对方的缺点了。那么因为双方的软弱跟缺点呢，就产生了摩擦啊，相处就出了问题。请问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是的，我们情愿跟一些陌生人打交道，我们也不愿意跟我们最好的朋友，或者是见面最长的同事跟朋友们打交道，对不对？我们觉得说很困难的，因为我知道他的软弱了，我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为人，我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对吗？陌生人啊，多么容易啊，啊，问路客多容易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学习彼此的饶恕，我们要学习彼此的相爱。有一对夫妇，丈夫有一段的婚外情，维持了好几年，那个丈夫最后信了耶稣，然后呢，也终于透过圣灵，透过神的话，跟弟兄姐妹们的劝诫，使这位弟兄回心转意了，那么在神的面前就认罪悔改。他也向他的太太请求他的饶恕。最初的时候，这个太太她不明白什么叫做饶恕，她也不知道这个饶恕的意思，也不肯饶恕。可是经过了十几次的辅导之后，这位太太就终于自己先体会到十字架的爱跟饶恕。原来她看见饶恕是一个顺服天父的行动，原来她看见了饶恕是为了自己丈夫真正的需要，而并不是她丈夫所应得的报应。她也认识到饶恕是实行基督的爱。所以有一天早上，在她丈夫准备上班的时候，她就对丈夫说，她说，我饶恕你，在上帝的面前我答应你，从今天起我不计较你的恶，不与别人闲谈你的罪，也不思念你的过犯，我爱你，让我们继续往前吧。这句话，要说这句话是不容易的，他经过了许多的痛苦的挣扎，他不断的祷告，他不断的默想主的话，他把他的伤害带到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十字架的爱使他知道怎么样去饶恕，十字架的爱，他对主的爱才能够做出这个决定。主耶稣要我们切实相爱，要我们彼此的饶恕，这是因为对方做错了，所以才需要你我去饶恕。主怎样饶恕我们，我们也要照样的饶恕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在饶恕人的 情况之下挣扎的时候，要记得，要记得，饶恕就是一个顺服天父的行动。饶恕是为了对方的好处，而不是为了你的好处。饶恕是实行耶稣基督的爱。第二方面，我们怎么样实践切实相爱呢？我们要彼此的相顾。彼得说，你们要互相接待。接待就是照顾的意思。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因为他们面临逼迫，许多许多的信徒们他们要离家出走，许多许多的信徒们他们没有地方住，他们流离失所，所以呢他们要逃，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有谁来接待他们呢？他们又没有钱能够租旅馆，他们也没有地方能够住下来，唯有在信徒的家里面才能够住下来。那么所以彼得就劝这一般的信徒们，特别是有家的信徒们，我们要彼此的接待，我们要彼此的来让这些困苦流离的人能够有地方住。然后也有一些的传道人，自由传道人，他们没有地方去，那么这一些的信徒们要收留他们。同样的，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留意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有什么需要，可能是物质上的需要，可能是灵性上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别人的事情，我们能够多有一份的关心，我们能够留意到别人的需要，能够随时的帮助他们。相反的，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无论在物质上或者是在心灵上的需要，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向别人能够敞开自己，让弟兄姐妹们可以得到帮助。肢体间的相交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但愿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一起，能够在不同的团契里面建立一个彼此支持的系统，彼此建立彼此的帮助。第三方面，除了彼此照顾，彼此饶恕之外，第三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要彼此的包容。在第四章的第九节，让我们看见说，在这里彼得就劝我们要彼此的包容在当中了。那么怎么样的包容法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就说到哈，不发这个怨言了。我们不发怨言，怨言是什么东西啊？怨言就是讲到说心里面很多的不满跟愤怒，就发出一些消极的批评和埋怨。事实上，我问大家，你有没有发现，你如果在家里面，你如果在教会里面，每一次呢都是发出消极的批评的时候，其实呢对事情没有丝毫的帮助。保罗也劝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那边，他也劝我们说，不要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经常的发怨言，到一个地步啊被神所灭了。怨言是什么东西啊？怨言就是不满于神的安排，怨言就是说我们对神并不信赖，怨言就是说感到对神的安排非常的不满。不发怨言，反而什么呢？我们要学习包容。包容这个字呢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个包容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就是以恩典跟真理来遮盖的意思，以恩典跟真理来遮盖的意思。在原文里面，在圣经还有其他的地方出现，其中有一个地方我觉得非常好，他用的这个字就是什么呢？就是在马可福音，他记载了当时耶稣基督跟群众在一间房子里面的时候，有几个人带了一个瘫子来要寻求耶稣的医治。然后呢，圣经说因为人挤啊，不能够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所以呢就对着耶稣基督所住的那个地方，他们爬到屋顶上去，把这个房顶拆了，然后呢把那位年轻的瘫子就把他放下去，寻求耶稣的医治啊。请大家注意，那么在这里哪里有包容这两个字呢？就是房顶，就是跟包容在原文里面的字根是一样的。房顶跟包容，诶，怎么说呢？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如果说没有包容的话，如果我们没有以恩典跟真理包容的话，就好像一个房子它的房顶被拆掉了。一个房子如果没有房顶的话，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阳光、雨水、下大雪等等，冲到你的家里面来，把你的沙发、把你的电视、把你的床、把你的衣服、把你的书全部都怎么样呢？毁坏掉，对不对？诶，各位弟兄姐妹，非常的有意思。换句话说，包容，我们以恩典跟真理包容的时候，就是说到我们把恩典跟真理呢，把这件事情遮盖起来。请听哦，我们不是放纵的包容，我们也不是说随意的包容，我们用恩典跟真理把它盖起来。如果我们的包容没有恩典跟真理的时候怎么样？就好像漏洞的屋顶一样，魔鬼进来，魔鬼进来来攻击，然后呢，房子里面的东西就腐烂了，房子里面东西没有处理好。如果说我们没有包容，根本一点包容都没有的时候，就好像没有屋顶的房子，那怎么办呢？里面就有很多的斗争，里面呢，大家就讲出大家的罪来，你指我的罪，我指你的罪，然后呢，大家就彼此的攻击，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来处理，等等这些事情发生，教会就起了纷争，教会就起了分裂，教会就没有恩典，也没有真理，既没有真理，也没有恩典。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的包容，换句话说什么呢？我们要靠着恩典跟真理来遮盖。换句话说，我们有真理，我们告诉弟兄姐妹原则是什么，帮助他们走上悔改的路，帮助他们来改变，如果他们愿意改变的话，然后怎么样？以恩典遮盖，以真理遮盖，以恩典遮盖，让他们有机会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有机会再一次的从罪的里面能够出来，让他们有机会得到释放。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把这个房子的房顶拆了，以致撒旦可以随意来攻击我们。箴言书第31章第8节说的，你们要为那些不能自辩的人开口说话，为所有贫苦的人伸冤。在这里箴言书所说的并不是说我们要围着那些哑巴来辩护，不是这样的意思。这里说到那些没有在场的人，就是当我们在一个人的背后说长道短的时候，这个人不在场，他不能够为自己辩护，那我们就要包容这个不在场的弟兄或者是姐妹，我们不要让撒旦在我们之间留地步啊！包容真理跟恩典的遮盖，也是指当你发现弟兄姐妹被陷入罪中的时候，你先单独的找他谈，用神的话语来劝他，希望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面对他的罪。另外我们也要有恩典，给他有时间有机会回到神的面前，如果他愿意悔改的话，我们就应当饶恕他。另外我们要将整个过程交托给上帝，我们要等候上帝的引领。圣经鼓励我们要彼此的包容，不发怨言，否则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让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彼此包容。第四方面就是要彼此的服侍，请看看第10到第11节。第10到第11节说，你们要做神各样恩赐的好管家，照个人照着所领受的恩赐彼此的服侍，讲道的当按着神的圣言讲，服侍的应当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为要在一切事上使神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荣耀全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透过彼此的服侍来实践切实相爱。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来侍奉，神给我们有很多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参与在不同的岗位上侍奉。但是我们侍奉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有一些人有不好的动机，也有一些人是带着单纯的动机去服侍神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参与服侍有两个基本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上帝爱我们，所以呢，我们就以爱来回应他。那么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说来侍奉他。第二，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得到造就，你造就我，我造就你，我们彼此的造就， 彼此的服侍，因为彼此服侍就是实践切实相爱的其中一个层面。所以参与服侍的时候，我们在表达在肢体上面的爱。所以另外呢，我们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服侍，我们总有会碰见说有不同的弟兄姐妹会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就要提醒自己了，为了爱基督的缘故，尊他为大，我们愿意去服侍弟兄姐妹，爱他们如同爱自己。所以呢，我们愿意，我愿意把我们个人的意愿、个人的坚持，如果不是跟绝对的真理有冲突的话，和圣经没有冲突的话，那我们都不要紧，都不重要。最重要的乃是我们所服侍的群体，我们能不能够建立他们，能不能够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服侍的时候经常反省我们自己的动机。特别当你面临跟弟兄姐妹们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反省一下我们的动机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提到很多属灵的恩赐，我们要按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去服侍。彼得在这里就把恩赐分着两大类，第一类是什么呢？他说讲道的应当按着神的圣言讲。这个讲道原文里面其实并不是宣讲的意思啊，这个讲道呢就是说话的意思，是说话的意思，是 speak 而不是 preach。 讲道就是 speak 的意思，意思说用上帝的恩赐在言语上来服侍别人。这个当然包括讲道，包括教主日学，包括带领查经，以及用上帝的话彼此的安慰跟劝诫。所以天父教导我们，我们要用言语去服侍别人，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在这里说要按着神的圣言来讲，换句话说，我们要正确的用神的话语来造就弟兄姐妹。当弟兄姐妹们遇到逆境的时候，当弟兄姐妹们遇到某一些的情况的时候，无论是怎么样的困难，我或者是儿女的问题啦，或者是夫妻的问题啦，工作的问题啦，人际关系的问题啦等等，我们不要发表个人的伪论，而是我们要用圣经。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不是把他带到你的面前。不要让他觉得说你了不起，不要让他说你有答案，而是我们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怎么样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呢？就是用神的话，神的话，不是以个人的见解。个人的见解呢，很多时候反而会把人带离神啊，把那个人越带越远离神啊。当我们带领查经的时候，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重要的也不是个人的对经文的见解，而是利用上文下理整个书卷的信息来解释这段的经文。我们也可以问说，这段经文里面作者写这一段经文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要写这一段的经文？当我们教主日学的时候，我们也是要教导圣经的真理。当讲道的时候也一样，我们不要宣扬自己的伪论，乃是传讲上帝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讲道的应当按着神的圣言来讲。那么第二类的恩赐的服侍是什么呢？就是服侍的应当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看到没有？服侍的应当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在这里，这个服侍是除了直接的用言语来服侍别人之外，这里包括了其他的服侍。包括什么呢？资源、事务、行政的工作，就好像清洁教会啦，教会的计划的执行啊等等。恩赐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无论上帝给我们的有什么恩赐，是讲道的也好，是用话语服侍的也好，还是在服侍人的恩赐，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没有分高低的，没有分重要跟次要的。这些的恩赐，这些的侍奉，目的是什么呢？请大家看清楚，这个目的就在第十一节，就说到要在一切的事上使神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 永永远远。阿们。请大家注意，彼得说要在一切的事上，换句话说，在一切的侍奉上，在一切我们所做的事上面，我们的目的乃是要使耶稣基督得荣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实践切实相爱，我们有没有彼此的服侍，我们有没有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包容，我们有没有切实的相爱。因为在一切的事上，不是说在某一件事上，哦，某一件事上我就要荣耀神，而是在一切的事上使耶稣基督得到荣耀。弟兄姐妹，2009年将要结束了，2010年将要开始了，但愿我们的教会，但愿你跟我，在未来的一年里面，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要在一切的事上使神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权柄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无论是服侍人的，我们无论是讲道的，我们都要将荣耀归给神，是由内心发出的。但愿自己所做的能够让上帝的名得到建立，得到高举，盼望透过我们的侍奉，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能够归向神。总括来说，我们要竭力的去实践切实相爱，在这四方面，彼此饶恕，彼此照顾，彼此包容，彼此服侍。好，我们回到原点，什么是切实呢？切实这个词在新约里面，你知道只有在这里出现了，它的字根却显出了好几次的。在一般的英文圣经里面，把这个切实翻译成什么呢？热忱、热切，或者是强烈。但是这个字的动词却带着什么呢？意欲、意图、意向的意思。换句话说，切实相爱，我们就可以解释为说，我们有这样的意愿，我有意去相爱，有意去相爱。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的挑战。你是否愿意去彼此饶恕？你我是否愿意去放下自己，去饶恕别人？为这是顺服神，为这是爱耶稣基督，为这是对方的好处，而不是自己的好处。我们愿不愿意去包容？愿不愿意去服侍？今天我们的讲题是切实相爱，后面有一个问号，在这个问号里面，让我们问自己，今天你我是否有意去爱？求主帮助我们切实相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知道，主啊，你要我们看见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要谨慎警醒，更重要的是要切实的相爱。主啊，我们许多时候以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明天，我们以为还有很多的未来，但是主啊，我们知道万物的结局尽了，你将要来临。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能够谨慎警醒，帮助我们能够在逆境的当中不妥协，帮助我们在逆境当中不离开你，帮助我们在逆境当中学习主你自己的样式，切实的相爱，这是最重要最重要。因为在末世的时候，主啊，你也告诉我们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主啊，是的，求你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但愿你的话语紧紧的记在我，当把你的话语紧紧的记在我们的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主啊，让我们相爱的时候，世人就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当我们相爱的时候，世人就知道说，主啊，我们是与众不同。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愿意跨越；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愿意去学习；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愿意靠着主你的恩典跟真理，能够彼此的包容。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